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那个上次课讲过内容忘记了吗？你看你们忘了没关系，我给大家回顾一下上次课我给大家讲过内容。上次课我给大家讲的，我们做英汉翻译在考研翻译当中最基本的知识，我主要给大家讲的四个问题，其中四个问题当中主要有三个核心概念需要大家记住。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讲什么是翻译，翻译是英汉语两种语言的转换，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英汉语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给大家讲的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四大特点。我们说掌握了这四大特点，你就给我们解题提供的便利。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拿到英语的句子，应该先理解英语的句子，这是第一个问题讲的四大特点。第二个问题，认识了什么是翻译，我们进一步需要认识什么是考研翻译。所以第二个问题给大家讲解的考研翻译的题型、题型特点、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在第二个问题上我尤其强调的是考试内容，也就是我出来的第二个核心概念，三大考试内容，对不对？三大考点，这三大考点前面两个考点是关于词的考点，是小考点，它们分别是考察专有名词、习惯用法和多义词的翻译。然后第二个考点是考察一般性的翻译技巧，我给大家讲解了四个翻译技巧，包括词义选择、词性转换、还有词序调整和增词法。然后第三个考点是大考点，我们整个课程都围绕着它进行。这第三个考点是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语从句、宾类结构、比尔结构、倒装结构、超越结构、否定结构、被动结构、形式主语等 there be 句型等句子结构。然后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之后，弄清楚了什么是考研翻译之后，我们需要弄清楚怎么做翻译。第三个问题我给大家讲解了考研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和应对策略，这是我出来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就是两大关键。我们说在我们做题的时候常常是理解英语理解不到位，表达英语表达不到位。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说我们理解英语的时候，告诉我，给我一个回应，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什么？谢谢。理解英语要理解它的语法结构，所以我们做题拿到句子先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其次，如果表达不到位的话，表达的关键在于什么？用汉语习惯来调整，对吧？然后再看最后一个问题，我给大家讲解了考研翻译的标准、方法和步骤。那么这里标准，考研翻译标准是三个词，我们所做的每一句话都要达到这个标准，那就是准确、通顺、完整。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直译为主，适当意义。最后我还给大家讲解了四个步骤，对不对？这四个步骤是分别是通读全句、准确理解，其次第二步骤如何准确理解的分析成分、划分一群，第三个步骤选择词义贴切表达，最后如何贴切表达适当调整书写译文。我上次可说过，我们今天一开始首先要用两句话来巩固一下我们的翻译步骤，所以今天看清如何到底是怎么在做题的，把它一步一步由英语变成汉语写下来的。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句话，巩固翻译步骤的第一句话，在我们书上第九页61题，第九页61题，请大家看看这句话，翻到了吗？翻到了，可以了。这句话我们是用来让大家看清翻译步骤的。根据翻译步骤，我们第一步通读全句，准确理解。好了，我给大家读读这句话，请大家看看这句话，跟我看一下啊。这句话是 One difficult is that almost all of what is called behavior science continues to trace behavior to state of mind, feelings, traits of character, human nature, and so on. 好了，读完了。第一步通读全句，准确理解。如何做到准确理解？第二步就来了，分析成分，划分一群。读完句子之后马上分析这句话的成分，理解它，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分析成分，划分一群。请问大家，这句话主干主语是什么？ One difficulty， 对不对？谓语动词是什么？ Is， 系动词。后面 that 连接的什么？表语从句。所以大家知道，如果要划分一群了，可以在哪里划分一个一群？ that， 对不对？这里断开了两大一群，前面是主干部分， that 引导的表语从句，对不对？然后再看表语从句里面的主语是什么？ almost all of what is called behavior science， 对不对？这里又有一个 what is called， 主动结构还是被动结构？被动。所以这里又可以断开了两大 一群 what is called behavior， behavior 后面是一个一群， what is called behavior science 前面是一个一群，对不对？然后 What is called a behavior science? 谓语动词 continue 谓语部分 continue to trace 现在请大家理解一下语法 continue 和 trace 之间的这两个动词之间的这个 to 是介词的符号这个 to 是介词还是不定式不定式对不对因为 continue 是动词 trace 也是动词是不定式然后再看 trace 后面宾语 behavior to trace 后面的 to 再问你们是介词的符号还是动词不定式的符号介词很好介词后面跟的是什么成分名词做宾语有几个宾语四个吧第一个 trace to states of mind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 feelings 第三个 traits of character 第四个 human nature 对不对这种现象叫什么结构并列好了可以了理解了然后再看理解完了之后就要进行表达第三步选择词义贴切表达我在黑板上写我分析这句话分析你们做题的过程怎么分析呢分析你们做题的思维过程怎么分析你做题的思维过程呢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词主就是当你一看到这个词你的第一思维反应是什么第二思维反应是什么如何进行调整让你们看得更清楚我在黑板上写你们不用写啊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第一思维反应是怎么进行的让你们看清楚如何做题的首先 one difficulty 主语对不对 one 怎么翻译一个很好谢谢 difficulty 怎么翻译困难很好谢谢 is 常常怎么翻译是很好谢谢词汇量已经很大了真的挺好的啊然后再看 one difficulty is that 大家知道是表语的连接词表语从句的连接词需要翻译吗你的第一思维反应它肯定不需要翻译对不对 one difficulty is that 不要翻译再看 almost 怎么翻译几乎 all 怎么翻译所有几乎所有 What is called the behavior science 你的第一思维反应可能应该能反映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被动结构对不对怎么翻译被称之为或者有人说被叫做对不对好了我们说被称之为所有被称之为然后 behavior science 我这个讲过叫专业名词对不对行为科学所有被称之为行为科学然后谓语动词 continue 怎么翻译继续对吧继续然后再来请问大家你的第一思维反应应该能知道这个 continue 继续这个词和 trace 之间这个词 to 这个符号我刚刚大家已经分析过了语法上已经分析过了它是不定式的符号大家想想不定式根据汉语习惯汉语习惯两个动词是可以直接 连接在一起的而英语两个动词不能它需要不定式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们的第一思维反应这个 to 作为不定式还需要翻译吗不需要了好了继续 continues to trace 同志们可能你们不知道这里后面还有一个考点那就是 trac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这个短语固定的习惯用法 trac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记过吗我知道你们没记过甚至你词典小了还翻不到就是这样那么 trac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这个短语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没关系那么假设你考试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短语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还会让你翻译出来我先不讲这个短语啊，先不讲它但你根据你的第一思维反应你反映出来这个 trace你记过它当动词用应该记过它什么意思跟踪追踪对不对好了我们就直接写继续 to 不用翻译对不对继续跟踪 behavior 叫什么行为然后再看请大家看看 trac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看黑板就可以了不用记 trac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这个 to 你知道它是介词的符号对不对跟前面不同呢如果是不定式的符号你知道第一思维反应不用翻译可是是介词的话你知道 to 当介词用需要翻译吗你的第一思维反应 to 如果当介词用的话肯定需要翻译对不对那么 to 如果当介词用肯定翻译的话根据你的第一思维反应你肯定能够反映出来一个关于 to 相关的介词的介词短语对不对这个 to 应该是哪一个介词短语 from to 对不对 这个 to 你第一顺序反应出来应该怎么翻译的？根据 from to 这个短语到的意思，对不对？好了，假设我们用你，你的第一顺序反应到，跟踪行为到，到什么呢？ state of mind， mind 叫心理，对不对？ state 叫什么？状态，心理状态，对不对？跟踪行为到心理状态。然后再看 feelings 叫什么？感情。然后 trait of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应该没问题，叫性格，对不对？ trait 有人又遇到麻烦了，没有记过，不过没关系，假设你不记过的话，你等会儿也可以有一种方法可以处理它。你应该有人记过 trait 什么意思呢？特征，对不对？所以这个 trait of character 叫性格特征。然后再看 trait of character， 然后 human nature， human 什么意思？人类。Nature 大家知道是大自然还是本性？人类本性。 And so on 怎么翻译？等等。好了同志们，这是我们已经做到翻译过程的第三步，选择词义贴切表达了。至于它贴不贴切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大家看看我们第一思维反应出来的结果，一个困难是几乎所有被称之为行为科学继续跟踪行为到心理状态感情性格特点人类本性等等。哇塞，这什么话呀？显然不行，对不对？如果你这样翻译了，我告诉你，你只能得大概 0.5 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时候还需要第四步进行呢，我们翻译过程的第四步，第三步选择词义贴切表达。怎么贴切表达？适当调整才书写译文，这只是你的心理反应，你的第一思维反应过来的。那么怎么调整呢？我们说表达的关键在于用汉语习惯来调整，对吧？大家想想，接着往下第二思维反应进行下去，都是你们思维反应出来的东西啊。第二思维反应，我们说根据汉语习惯来调整它，请大家看一下，一个困难是，这个是显然是意思，对不对？是正确的，对不对？可是汉语习惯常常说难点是还是难点或者困难什么？谢谢，显然在于比是来的精彩。一个困难在于，再看，接着再往下思维下去，第二思维过程，接着往下，一个困难在于几乎所有被称之为，我说被字句少用被字 what is called 或者 as we call it 这样的结构，我们不要被字，不要是被称之为，来一个最简单，你的第二思维反应，三个字叫什么？谢谢。所谓的，好了，大家看看我们第二思维反应出来的东西，行吗？一个困难在于几乎所有所谓的行为科学，还不是太好，还不是太好。为什么？它不符合我们翻译的标准，准确、通顺、完整，对不对？首先它不通顺，几乎所有所谓非常不通顺，对不对？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看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不管汉语句子当中这个几乎所有它到底做什么成分，有人认为几乎所有是做定理修饰，被称之为行为科学的，所谓的行为科学的，在英语当中也有人这样认为的。现在我们不管它，我上次给大家讲过汉语的语言是一合的，串在一起，放在前面不通顺，把它放到后面去试试，串在一起说通顺就可以了。大家知道所谓行为科学几乎所有可能是修饰它的，放在前面感觉不通顺，我就放到行为科学后面去。你在第三次的过程你把它放到后面去看看，尤其是这个几乎，在这里大家知道几乎常常是副词，对不对？副词做什么成分？状语。做状语，副词做状语，在汉语和英语当中都是常常修饰什么的？动词。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名词后面修饰动词看看，放在前面不通顺放到后面去看看。一个困难在于把几乎所有放到行为科学后面来，